我们先把这个瑜伽师地论最后这边，我们先把它讲完，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哈。那瑜伽论记刚刚讲过了之后呢，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最后一个圈圈有没有？你看上面的这个不苦不乐受的这个圈圈，它最后一句话呢，就是生起不舍施，起不舍行，对不对？所以由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文啊，你就可以知道说，由于施而有行的，我们由于施造作之后，由于施啊，我们说施心所哈，才会有造作嘛，行，由于施而有行。好，那待会我再给大家做一些白话的总结。好，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圈圈。所以呢，论主这里提到说，虽有众多烦恼，还有随烦恼啊，就大烦恼小烦恼啦哈，然而佛陀但立三种根本烦恼，贪嗔痴，依此密意说，应该观察乐受是众苦法，是苦啊，苦受呢如毒箭，不苦不乐受呢，它的体性是无常，是坏灭之法。如果能够这样观察无常性，见次能断尽一切颠倒。所以这部经啊，你看虽然是短短的三句而已，但是你看在大智度论还有瑜伽师地论引用，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经证，对不对啊？如是诸行是第一义苦胜地事，所以这些有违法的观察，是观察胜义地、苦胜地的全部内容。一切贤圣甚至观已，于第一有最极尽诸取运中。第一有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天，最高寿的有情啊。他说，即使是最高寿命的这种友情，最极尽的这一种果报，它还是在取运，无取运，在取运当中，上不愿乐，何况陛下那洛家中，就是一切有圣智的这种四双八倍啊，贤圣们，他们对于最大福报的飞翔，飞飞翔出天，或者是不是他们对于最大福报的这种飞翔飞飞翔出天的果报都不愿意生在那边，更何况三恶道，对不对？意思说圣者他是不会去执着这一种禅定的乐受、极尽的乐受的，他不会的，可以吗？他们不会去执着，所以即使你是飞翔飞飞翔出天的，他也不会去执取。所以瑜伽师地论的这一段文呢，如果是按照我们从前面第一堂课、第二堂课这样看下来，如果我们要归纳一下，就是黑板上剩下的那个图表哈，那个图表就是舍受嘛哈，舍受不苦不乐受就是舍受。舍受呢有三种原因、三种方法来观察，一个就是无常，无常是已经生已经灭的法，对不对？它是无常，我们很容易就是说它已经生已经灭了啊，它是属于舍受，或者是它也是一种行苦啊。那第二种呢是正生当灭啊，正在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五蕴身心已经升起了，但是它还没有灭，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知道说它是一个坏灭法，一个 灭法、啊、一个灭法，那这当中也是一个辛苦。最后就是于两种受、啊、苦受乐受、啊、那所升起的这一种贪烦恼嗔烦恼，那如果说在这过程里面还有无明颠倒，那就会导致乐收会有坏苦，苦收 会有苦苦，可以吗？啊，所以《瑜伽师地论》的这一个注解啊，其实看起来啊是蛮微细的，就是他把辛苦讲得很详细啊，就是即使在那个我们看起来是没有动作的状态，就好像刚刚我所讲的，好像那个海水，你看到海水好像风平浪静，但是它都是一直往一个地方流，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的法义来说，就是它还是在生死流，只是它没有激起浪花啊。那激起浪花就是我们讲的苦受乐受，这很粗糙的这个啊，升起贪升起嗔的这个，但是我们也在这当中迷失，我们以为啊，就是生了灭了，生了灭了，还不断的去追求它啊，排斥它啊，还是苦受乐受当中，还是无明带着我们在转呢，在跑啊，没有办法解脱。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诚实论卷六，诚实论这一段呢，它也是很简要。他说，佛在经典说，当观乐受是苦，苦受如见入心。不苦不乐受呢，当观无常，念生念灭啊，就念念生灭，就无常跟灭，有没有？如果定有乐，如果决定有乐，不应观苦。当知凡夫于苦取乐，是故佛说，随凡夫人生于生乐相处，汝当观苦。他意思说，凡夫啊，都是于苦取乐啦。所以呢，佛说啊，随凡夫所产生乐相的地方，说它是苦的；产生乐相的地方，就是乐受的地方，观察它是苦。又此三受皆是苦地所摄，若真实是快乐，那苦地还怎么摄呢？又苦为真实，苦为真实乐，苦为真实乐相，乐相是虚妄，对。所以他这一句话要加顿开一下哈，就是苦为真实，但是乐相是虚妄的，对啊，乐相是虚妄。何以知之？观苦能断诸烦恼，非观乐也。所以说诸受皆苦，所以他这里的苦是真实，就是诸受皆苦的苦。所以这里的苦呢，就是不是苦受的苦了，这里的苦呢，就是不安稳，不安稳，不安稳的意思啊。所以啊，这个经文啊，虽然它这样子的一句哦，但是它非常的微细啊，值得我们去留意啊。那至于说，我本来要在后面才跟大家补充，我看一下哈，我刚刚忘记跟大家补充大智度论的地方，不过没关系，在这里讲也可以啊。就是我最近在网络课程啊，我在上到中阿含一部经，他在谈到苦受乐受的时候啊，我觉得他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好啊。我课堂网络上课上完之后呢，我自己回去想，我还是觉得太好了这部经啊，所以我把他那个图表哈、啊。我自己把它再简化一点，画给大家看。其实本来可以简化到很简，但是因为很多人没有读过这部经，所以我还是给它画一个比较整体的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的感受呢，有什么受？苦受、乐受，对不对？这两种呢， 我们刚刚如果按照刚刚瑜伽师地论的说明的话，这两种是比较粗的，好像海水激起浪花那样。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观察得到。苦受呢会产生苦苦，乐受会产生坏苦，到这里可以哈啊。那在阿含呢，佛陀就没有用这种角度，但是也是观察这两种苦受乐受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如果按照苦苦跟坏苦来看，就瑜伽师地论刚刚这样子来说的话，就是它是即使它产生苦受乐受，它本身也是一种行苦，对不对？我们要如实了知它。但是看起来呢，看起来这两种我们是不能只取它的，对不对？所以变到有时候我们学佛之后读了经之后，我们会想说，到底修行人啊可不可以有乐受？我问大家，修行人可以有乐受吗？修行人没有乐受吗？完全没有吗？有，对不对？还是有乐。所以在这一部经呢，在这一部中阿含经，佛陀就有提到了，有的苦受是可以修的，有的乐受是可以修的。那所以呢，佛陀在这部经里面就提到说，这个苦受跟乐受啊，都发生在我们的身心里面，对不对？身它有分成身，有分成心的受啊，这两种。身的受，身的感受跟心的感受啊。那身的感受呢，它在这里呢又在分了啊。佛陀他讲的好细啊，这部经。他就说我们要怎么观察呢？他说如果说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身受啊让我们恶法增加，善法减少，他第一组就是这样，那第二组呢就倒过来了，恶法减少，善法增加，这是第二组，那第二组，那所以呢，身受呢，它也可以分成这两组，身受也可以分成这两组啊。那我问大家，如果在我们身体的感受啊，我们身体的感受当中，恶法增加，善法减少的话，那这一种好还是不好？不好，对不对？所以佛陀说，这一种不可修。那倒过来，如果是我的身体的感受啊，不管是苦受乐受了哈，我身体的感受如果是恶法减少善法增加，这个可修。所以你看非常清楚，这一部经佛都说我们身体的感受啊，如果说比如说我禅坐哎，有那种清安乐，或者我布施之后哈，或者是我在慧瑞讲堂出坡，我出坡之后，哎，我跟法友们大家相处很愉快，那这一种身体的感受啊，是会让我们的恶法减少，对不对？没有那种妒忌心，没有那种不好的心态。我们跟大家都和平相处，那这一种恶法减少善法增加，佛陀说这一种乐受可以修，明白吗？啊，那如果是那一种感受呢，让我们恶法增加善法减少的不要修。好，那心受也是一样哦，心的感受也一样样的，所以你心的感受呢也是照这边这样子写啊，就是恶法增加，还有善法减少一组啊， 然后这倒过来，恶法减少，善法增加。那这一个的话，就是这是可修啊，不可修。那这倒过来就是可修。所以我自己看了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在《中阿含一九五经》。195经，中阿含195经啊。那如果是中部对应经是70经，巴利的中部经啊。我看了这部经 之后啊，我发现呢，它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告诉我们修行人说，不管你是凡夫还是圣者，我们身体都是有感受的，不是所有的感受都是错误的，对吧？不是所有的感受都是不可修的，那要看我们的善法有没有增加，恶法有没有减少。所以呢，你看哦，我们这里是可修的，这里是可修的，有没有？这个是不可修，这个是不可修。所以呢，我们呢就要记着，我们身体的感受，我们心里的感受，你要一个原则，就是善增恶减。那这一个是什么呢？善法增，恶法减，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四正勤，记得吗？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长。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来听法，我们来佛堂里面，好，大家发心专注听法，我们身体有乐受，心里也有乐受，对不对？但是这种乐受呢，会让我们的善法增加，恶法减少，对不对？那这一种就是可修，而且它还是属于四正勤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读经，如果说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我们刚刚所讲的受相应这个，我们在这两种受产生，会导致两种苦。我问大家，你看哦，他说苦受会有苦苦，对不对？苦苦就是如箭，对不对？佛陀说如中箭，对不对？他说如箭什么？刺啊，如箭刺的苦啊。那乐受呢？坏苦，对不对？坏苦，这个就是没有了哈。它有什么？哦，它是会变坏的吗？变坏啊，它会变坏。那如果我们按照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经文这两句来看的话，其实啊，我们会在苦受当中会有这种苦苦啊。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这个不可修的这个。有没有？我们在身体的苦受当中啊，恶法会越增越多。就是我比如说我坐久了，我就会起嗔心，然后就会想着这个师父我怎么这么久还不下课超时还不下课，就是你的那个恶法就会增加增加增加。那这个是其实是不可修的，那就是这里会带给我们苦苦的部分，这样可以吗？啊，那如果是坏苦的话，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是说了哈，就是乐受啊，它也是不可修。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按照严格来说，不管是可修不可修，到最后都是要 观察行苦，观察行苦。所以呢，其实圣者啊，他不是说可修的就会懒惰他，所以他不管是哪一个，他都要如实了知，有没有？如实知身受，如实知行受。所以他不是完全没有乐受的修行人啊，他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我自己看了这个经文之后，我觉得佛陀真的那个智慧啊，真的是了不起。他可以在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因缘哦，可以把一个东西可以变来变去，很像那个魔术师一样，就是他可以让你就是，哎，你在这部经就是看到。哎，这种乐身受心受啊，有一些是我们还是可以修的啊，不要那么悲观啊，不要一直折磨自己啊，好，那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了。下一部经是第几经？大正是六八经啊，书本是429。是，那这部经也是罗侯罗去找佛陀啊，在同样的地点问同样的问题，但是佛陀的回答有一点点不同。好，我们看第二段佛陀的回答。佛陀跟罗侯罗说，有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观乐受未断乐受的贪烦恼，所以于我所修犯行，所以你需要啊，在僧团里面，在正法当中修习犯行，因为乐受会容易引生贪烦恼。下一句。苦受会容易引生嗔烦恼，为了要断除这一种烦恼的产生，我们要修犯行。接下来，不苦不乐受当中容易引生痴烦恼，我们为了要断除这种痴烦恼，所以要修习犯行。罗侯罗、比丘乐受贪烦恼，于乐受产生贪烦恼，以断以知；苦受产生的嗔烦恼，以断以知；不苦不乐受产生的痴烦恼，以断以知。那这个是什么呢？名为断除爱欲，转去诸劫，慢无间等究竟苦边，就是漏尽阿罗汉那。慢无间等，那有两种解释的啊。如果按照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就是慢的止息嘛啊，它还有一种解释的，待会我们看讲义啊。那这一个部分呢，由受由三种受观察贪嗔痴烦恼。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在学习四念住的时候啊。我们由身念住进入到受念住，身受心法，对不对？你看到、哦、由身念住进入到受念住，受念住进入到心念住的时候，心念住就是有贪心无贪心，有嗔心无嗔心。所以这里的贪嗔痴，从三受观察到贪嗔痴，就是从受念住进入到心念住的修法。受念住进入到心念住的修法啊，所以有贪心你要如实了知有贪心，无贪心就是无贪心，这样可以吗？啊，好，我们来看后面的偈颂。乐受所受时，这个所啊，待会大家看那个汉语词典、哦、它的解释是这个所有时候它是没有含义的啦，就补语来的啊，就是乐受升起的时候，则不知乐受。这个则啊， 它有还的意思，还有，它乐受产生的时候，它还是不知道乐受，啊，就是不如实了知乐受，那贪烦恼就会随之而来，不见处要道。这个处要道呢，就是处离的要道，处离的核心啊，其实就是处离烦恼啊。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处离烦恼的道路。苦受升起时，你还不知道苦受升起，嗔烦恼就跟着来了，你就没有办法处离苦受产生的嗔烦恼。不苦不乐受产生的时候，啊，正觉之所说，正觉就是你能够啊觉悟，觉悟的人才能够观察到不苦不乐受，不善观察者终不断彼岸啊，就凡夫啊，没有办法度过这个不苦不乐受的啦。他主要讲行苦哈、啊。比丘勤精进，正知不动转，如此一切受，慧者能觉知。觉知诸受者，现法尽诸漏。如果能够知道诸受皆苦，就能够断尽烦恼。明智者命中，有智慧的人啊，这一期生命结束，不堕于众数。这个众数呢，就是轮回之数，轮回之数就是凡夫数，凡夫数。众数即已断，永处波涅盘。这个众数呢，有时候在别的经它是只有放一个数的，凡夫数或者是诸数、哦、如果你要查的话，在我们书本你写一下页码啊，16页、83页，还有432页都有。你看哦，432就是下一页嘛哈，432，大家可以翻一下。倒数第二行，寄送最后一行，生死不堕数，有没有？这个数呢，就是凡夫数，就轮回的这个轮回的这个友情就对了。可以吗 ？OK， 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补充资料484啊，经文大意，佛为比丘说啊，为了断除乐受的贪随眠，苦受的嗔随眠，不苦不乐的痴随眠，于佛陀座下休息梵行，断诸随眠之后，才能够达到苦的尽头。那表格呢？左边就是刚刚我们上过的这个经文呐、啊，有没有？啊，上过的经文。那乐受观察乐受，对于乐受产生的贪烦恼啊，要断除苦受嗔烦恼，不苦不乐受痴烦恼。好，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哈、啊。有了前面的基础，你看这一段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好理解一点啊。好，我们看卷96，于乐受中有贪随眠、贪烦恼，苦受中嗔烦恼，不苦不乐受当中无明烦恼，就是痴烦恼，是名于受所起杂染。大家还记得受念受相应啊，受相应的第一段总说。就是有一个诸受杂染，就是这边诸受杂染，就是这边啊。所以它这个杂染就是贪嗔痴，这杂染就是贪嗔痴烦恼。虽于乐等，就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诸受现前分位，一切 未断烦恼随眠之所随眠，原由原彼个别所起诸缠生起此后随眠烦恼随伏，即名与彼相续随眠。瑜伽师地论的文很难懂哈，其实他要讲的内容呢，我把后面两句念完哈。为欲永害诸随眠，孰修梵行，非为为浅诸缠因缘。他其实整段的说明呢，他是说在现前我们所能够了别的三种感受当中，三种感受当中，我们虽然能够遣除它比较粗糙的这种随眠烦恼，但是它虽然不产生这种乐受啊苦受那么粗糙的相应于贪相应于嗔的这一种烦恼，但是这个随眠种子啊，它无明种子啊，它还是潜伏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它还是保有在那边。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哎，我现在已经学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所以呢，我对于这种乐受啊，产生贪、苦受产生嗔，哎，我已经不太会有这种问题了啊。这种诸缠，缠就是现行烦恼。哎，这种烦恼比较不会现行，但是这一段瑜伽师地论说，虽然你不会现行，但是潜伏着还有随眠未断啊。那为了要破除这一种随眠潜伏的烦恼啊，我们还是要继续修清净的梵行。好，那下来卷八十三这一段啊，它就比较细了。他说什么叫做诸受皆苦？第一，乐受会变坏，所以称它为坏苦。第二，苦受生住，故苦生跟住呢，就是生住相续，它都是苦的，因为苦受它本身就是苦苦嘛，现前就是苦。第三，非苦非乐受，就不苦不乐受的体性是无常，还有灭坏法故，所以说它为苦。好，再来，第一，乐受由于无常它会变坏，所以我说它是坏苦。一切苦的受由于无常，所以不管它是生住相续都是苦，就是苦苦。第三，不苦不乐受，它有分成两个，一个是已灭坏者啊，已生已灭，这个是无常，所以说它是苦。第二个，已生或者是正生未灭，所以它是灭坏苦。灭坏，此灭坏法与彼二种感受苦受乐受当中，其实它是随逐的。这个灭坏法就是行苦，这个行苦啊，它其实是潜伏着在苦受乐受当中随逐的，与二相应，所以也称为苦啊。所以行苦啊，它是潜伏着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感受当中，它潜伏着在所有的感受当中，因为它不是一种明显的感受。行苦呢，或者是舍受，它不是一种明显的感受，所以呢，你不容易察觉它啊。好，第二段，云何当观乐受为苦？他说，为什么我们要观乐受为苦呢？因为这个乐受啊，是贪烦恼随逐的，容易产生贪烦恼。由于烦恼，所以取当来苦，于宪法中能生坏苦啊，就是 有这个贪烦恼啊，我们就会招感未来后有之苦。那对于现生也会产生坏的苦，所以观乐受为苦。第一个，可以吗？第二个，为什么要观苦受如剑刺呢？就是因为如毒箭那样，现前常恼坏故，所以它是苦苦，本身就是苦。第三，不苦不乐受，体性是无常，灭坏法故。它体性是无常，体性也是灭坏。已经灭去的，已经生已经灭的是无常，正生未灭的是灭坏法。如果是无常，从此复生，若苦若乐，既然它是无常为它的一种本质，所以不管它升起的乐收苦收，它都潜伏着无常性，它不可能保持苦收跟乐收的。灭坏法者，终不解脱苦乐两种感受种子随逐。就是灭坏法，就是无常跟灭坏，就是行苦嘛，对不对？就是舍受的两种，舍受的两种两种体性舍受的两种体性舍受第一个就是无常性，第二个就是灭坏法性，有没有？所以这两种其实它都是让我们在苦受乐受当中只能够看得到粗糙的这种苦苦跟坏苦，但是行苦呢我们还是看不到。行苦呢，其实它这里来讲有可能就是指种子随逐，它这些种子还是会一直跟着我们凡夫不能解脱。好，那如果是按照经文来说，如果我们对于苦受生于嗔，乐受生于贪，不苦不乐受生于痴，都能解脱的话那就能够证得阿罗汉了。好，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485页，脚注第一行，大家看哈，脚注第一行，脚注第一行这里是提到说断除了可爱，舍弃了劫福，正确了悟慢，终结了苦，有没有？所以这个慢无间等，有时候你可以把它翻译为慢的止息，也可以翻译为如实了之慢，正确的了之慢。这个应该是那个温中棍老师的翻译它两种都可以的那舍离了烦恼，就是断除十种结等等。那如果是按照我们上面的经文来看的话，那下面的说明呢，其实也是重复上面的重点而已啦那没有太多新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右边上面表格相应部的经文，他说乐受，感受到乐受的人如果不了解他的本质，贪欲睡眠就会升起。第二段，当我们感受到愉悦的时候，如果不理解这种感受，贪欲的倾向就会升起，你就看不到解脱之道，就是触药之道那如果能够了解诸受之后，现法当中，现法就是现前，我们能够体验到五漏的清净快乐，身坏命中也安住于正法，我们就不再受伎俩，伎俩就是不会再受世俗的概念分别也不是不再轮回的意思 好，那这部经的补充就到这里了啊。好，那刚刚可能是网络上吧，还是同学有提问啊？不过这两个问题比较不像是我们课堂上的问题啊，我们杂谈的问题啊。好，那我想我们先上到这边了哈，其他的我们就下学期再继续了啊。好像九月多才开学哈，九月多，好，大家整理一下，我们来念此经啊。好，大家整理好之后就端身正坐，闭上眼睛，好，跟随我念：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亚巴丘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塔南，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愿我亲爱的人没有敌意，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嗔害，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忧苦，愿我亲爱的人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静，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着，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 当绝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